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27号到9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古风悠悠，夫妻和睦的因由，作者罗真。周朝时代，晋国有个叫确缺的人，夫妇之间彼此尊重，相敬如宾。一天，确缺在田里耕地，妻子把饭送到田边，双手捧着，非常恭敬地递到他手里，确缺也很恭敬有礼地接了过去。这时有一位大夫名叫救济，正好从旁边经过，看到这一幕大为感动。救济入朝见了晋文公后，就极力推荐确缺做下军大夫。晋文公问起原因，他说确缺非常尊敬别人，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尊敬别人是有德性的集中体现，我们就应该任用这样的人。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救济所说是非常对的，确缺以德服人，有勇有谋，在姬这个地方带兵作战时活捉了白狄国的国君，为国立下大功。于是晋襄公封他做公卿，并把冀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封给了他。吕坤说，夫妇之间天天见面是最熟悉的人，而即使是日常的一日三餐，确缺夫妇也能做到相敬如宾，按礼法行事，实在是让过往的行人也羡慕三分。古人曾经说，闺门事离不开一个礼，凡是夫妻关系不和反目成仇的，都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礼节行事的啊。
把真相传遍阿根廷。2014年在阿根廷的中国城巴兰卡公园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书展上、梵蒂冈大广场上以及在中使馆前，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无论在哪里，中西方阿根廷法轮功学员都向世人展示了祥和的功法，他们或面对面的讲真相，或不畏严寒地在中使馆前悼念被非法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或在市中心举办反迫害15年的游行，或向大众介绍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影片。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平理性的活动也受到阿根廷警方的赞赏和保护，就这样把法轮功的真相不懈地传到了阿根廷的各个社区角落。
伊利诺大学迎新日，大陆新生找到法轮功。又到了美国伊利诺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一年一度的迎新日，2014年8月24日，伊利诺大学中心广场上热闹非凡，喧闹声不绝于耳，600多个社团在此设立展位，招纳新的成员。自2001年起，伊利诺大学的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参加这项活动，不仅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该校的众多师生，也向世人讲述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忍。许多美国学生被法轮大法舒展优美的练功动作所吸引，来到展位前拿取介绍资料，在听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以及活摘学员器官的暴行之后，他们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学练功法。一个美国学生激动地对学员说，谢谢你们把法轮功带进美国，非常感谢，我们需要法轮功。另一个学生听到真善忍就立即点头说，这正是我要找的。还有人直接来到摊位前询问如何才能学习法轮功，并表示希望加入集体学法。两个来自大陆的学生在拿取了真相传单以及与学员交谈之后，在活动要结束时返回展位，留下了联络方式，想要学练法轮大法。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 在听到学员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表示非常震惊以及难以置信。在离开展位时，这名学生将所有的真相资料都各拿走了一份，并郑重告诉学员，我以后会加入你们。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物检电线，火球迸现，有惊无险。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终身难忘的一件事。2007年那年，我的老伴去世了，我70来岁了，儿子、女儿又不能整日守在我的身旁，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独居。6月19日那天吃完午饭，正在擦桌子，无意间发现绑电线的细绳一头掉下来了，于是拿起剪刀就去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哐的一声，出现一个大火球，火光四起，只觉得手被什么刺了一下，随即人跌倒在地，心脏砰砰快速跳个不停。这时意识到自己触电了，完了。忽然女儿的声音出现在耳边，遇到危险时马上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于是我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下意识地用手握住脖子上挂的那个大法护身符。过了一会儿我清醒了，发现自己没事了，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看，原来由于自己眼睛不好，错把电线当细绳剪了。奇怪的是，爆出这么大的火球和火光，不但我没受到任何伤害，也没引起火灾。想想好险啊，要不是女儿告诉我救命的法宝，出了大事也没人知道。我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救了我。顿时我热烈盈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口里喃喃地说，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就在此时女儿来了，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也很高兴，从此我更加相信大法了。一听到谁说大法不好的话，我就把我经历的这件事告诉她。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像刚发生的一样。我常常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那些不相信大法好的人，我时常告诉或提醒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人，遇到危险时千万要记住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换个人肯定没命了， 我今年65岁，是江西省九江市码头镇村民。为了生活，我到一挖沙船上打工，为几个船工做饭。去年3月上午，一挖沙机员因机器不好启动，叫我将机器推一下。可我刚抬手推，他就将电源打开，4吨重的吊车就冲着我撞来。我习惯性的抬手挡胸，站在船中间的我就被推到船沿的铁栏杆边，再无退路。只听咔嚓一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过来发现在医院里，医生说右手腕已撞断，口袋内新买的手机挤压变形，呈弯弓形。我的身体没受伤，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4吨重的机器撞人，人的身体会像右手一样撞断，或身体和内脏被挤烂的。可我身体完好无损，手机在口袋里都没逃出劫难，而我的身体却能如此幸运，真是奇怪。事后我告诉医生和船上的同事，这是因为我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少先队员的缘故，还告诉他们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逢凶化吉，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的命。换一个不明大法真相的人，没有神佛的保佑，他肯定就没命了。这次真的印证了大法的神奇。今年3月，离我家10多里外，也是在一艘挖沙船上发生了一起惨案。那天清晨突起大风，不能挖沙了。4点左右，一位30多岁的男子赶忙起锚要往回走，可钢丝的缆绳滑到了江中，船上的缆绳竟将这位男子的身体绞成3节，惨不忍睹。他的姐夫是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院的拘留所所长，这是不是作恶遭报，殃及亲人了？我想告诉所有还不明真相的人，一定要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他们都是修炼的人，不打诳语。不明真相的人，不做三退的就得不到神的佑护，到时就得为这个邪党去做陪葬。
迫害曝光，法轮功学员贺秀林最后的泪水在告诉我们什么？作者实名。高志胜律师在给胡温的第一封公开信中记录着这样一段令人窒息的迫害真相。法轮功修炼者贺秀林在他离开这个人世前所经历的非人般的折磨过程记录，将在人类未来无限久远的有记忆的时期被后来者唾骂，在他奄奄一息被送至太平间，直至死后才被获准见面的亲人跪在他的面前哀嚎着，隶属那种他离开人世前所遭遇的苦难。亲人们突然发现死者的两面眼角慢慢地流出泪水，亲人们嚎啕着发疯般找医生抢救，医生出奇的冷漠激得亲人们呼天喊地。同村人听说贺秀林还没有死，医生不抢救，急赶医院，找到医生大声指责医生，医生才带着仪器测试表明心脏还在跳动。这时候我们的医生同胞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救人，而是迅速撕毁表明心脏尚在跳动的心电图，口中念念有词说人早就死了，活什么活，而逃离。贺秀林带着泪水在亲人绝望的痛苦中死去。高律师在信中写道，山东烟台市的徐成本10月15日已见到我及讲道，我的爱人贺秀林的尸体已被冷冻了快2年了，至今不能得到处理，他们有能力长期的折磨他，最终把他致死，却在把他致死后快2年里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他在快被折磨死时才允许看了我一眼，当时我看到人已经神志不清了，但还是被锁铐在床上，而且下身没有一点衣服。看到我的亲人这种惨状，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他们真没有人性，只有几分钟就把我赶了出去。他才40多岁呀，这是人死的那天晚上公安通知我看到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我爱人死后他们做了尸检报告，至今不给我。在我们多次追要的情况下，只是口头告诉我是因练法轮功而死。高志胜律师的公开信距今已经过去近9年时间，那一代领导人胡温早已离任而去， 新一届洗礼政权也过去了几年，但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仍然在延续着。我想胡温留下的应该不仅仅是遗憾，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冤魂，应该是自己所应承担的罪责的无尽忏悔吧。那么后任呢？面对这场至今不能停止的迫害，应该怎么办呢？还让它延续下去吗？这无言的泪水在倾诉着一个生命的生的无奈与死的无常，这无言的泪水在诉说着一个冤魂的无尽悲鸣，这无言的泪水在向自己的亲人哭诉着在人间地狱中经历的百般苦难，这无言的泪水也是对惨无人道的中共邪党的血泪控诉。法轮功学员贺秀林的被摧残致死绝不是个案，他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个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缩影。每一个今天还活在世上的人都应该拷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法轮功学员贺秀林最后的泪水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令人窒息的残酷现实，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无言泪水，难道还不能让我们去重新正视这场惨绝人寰的空前浩劫吗？当年高志省律师在公开信中曾对胡温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针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予以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何异？这场浩劫的罪恶不始于你们，但这场浩劫在你们二人主政时期得以纪言，这场针对自由信仰者的浩劫未能止于你们，这同样属于一种罪责，若不尽早身体力行予以制止，这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结论，而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一己认识。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和现实，今日的领导人也应该深思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果报应，千佛院的传说。在燕山脚下有一个小山村叫靠山村，现在改名为千佛院，为什么呢？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逐渐演变的自私自利，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道德相当败坏，人们已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所以神佛要淘汰这些道德败坏的人们，神佛准备用大火烧毁这些人们和村庄，但是神佛是慈悲的，他们还想再给这些败坏了的人们一次选择的机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扮成一个卖货郎，肩挑担子，一筐装满甘枣和桃子，另一筐装满火烧，一种烤制的糕点，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谐音告诉人们，赶早逃大火烧，赶早逃大火烧，连续数日不停地告诉这些迷中的人们，赶早逃离这个村庄，将有大火烧毁村庄和恶人，可是连续数日也无人领会其中的含义，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现实，只看到卖货郎挑的货物确实是甘枣桃子和火烧，就以为他在宣传自己的商品，甘枣桃大火烧。这天下午天阴沉沉的，西北风刮得很猛，还夹杂着片片雪花，天气很冷，一个善良的老太太买了一些甘枣，见天气寒冷，卖货郎被冻得瑟瑟发抖，就邀请他到家里取暖御寒。在取暖交谈中，卖货郎告诉老太太，你嫁到王官营的女儿得了疾病，要我传话，希望你和你家人明早去见她最后一面，不然恐怕以后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就这样，老太太一家人第二天天一亮就急急忙忙地赶往闺女家去探病，
到那一看，闺女什么病也没有，气得一家人都大骂卖货郎骗人。可是就在这一天，他们离开村子不久，这个小村庄突然火灾，生还者寥寥无几。这时老太太一家人才明白，卖货郎不是在骗他们，而是在救他们。事后人们才明白，甘枣儿逃大火烧的真正含义是甘枣儿逃离要发生火灾，可是为时已晚。此后人们感念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就把靠山村改名为千佛院。其实在灾难发生之前，神佛都会警示于人的，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人们灾难即将发生，只是人在迷中不悟。现在贵州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就在眼前，天要灭中共，石头都说话了，可是受了中共邪党蒙骗的中国人就是不相信，就是不悟，他就以为中共邪党到现在还掌握着国家政权，控制着一切社会资源，还有几百万军队，觉得他还很强大。其实这个中共邪党从古到今所宣扬的无神论，始终在败坏着人的道德，吞噬着人的良知善念。他杀害了中共邪党治下的无辜民众8000万，如今还干着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他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在犯着众神都不可饶恕的罪恶。现在是天要灭中共，不只是人，可贵的中国人呢，赶快醒醒吧，劫难就在眼前，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大陆导游说，全球旅游景点都成退档点了。意大利首都罗马常年吸引世界游客，今年旅游旺季大陆团暴增，人多的时候每天有上百个大陆团，能有2000-3000大陆游客。华人和西人退档义工穿行在罗马城各景点的大陆游客中，忙着派发真相报，放真相广播，讲真相，劝三退，经常能看到一群群游客坐在层层台阶上，或集中在梵蒂冈外的柱廊里，捧着真相报在看，齐刷刷一片。有导游说，这是罗马的一道新景观。有的说，现在景点成退档点了。还有导游说，全世界都这样，到处是三退。义工发现，很多旅游团的领队、导游都已做了三退。导游说，行善事啊，误解你们了。一导游问义工，这三退是不是跟政治有关系？义工指着跟前一个7-8岁的小男孩说，在中国孩子一上学就呼噜呼噜全入队，还举着小拳头向雪琪发毒誓，要把一生献给邪党。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被公认是邪恶意识形态，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却骗孩子们相信小众他，跟着他去干坏事，坑人不坑人。导游说，还真是。义工说，孩子进校门先被强迫入队，接着用升学就业、升官发财诱惑学生入团入党，这是邪教的做法。现在劝大伙退出来，是为了抹去发毒誓时留下的邪党烙印，日后不跟中共一起被淘汰。这不是脱离中共的邪恶政治吗？我们劝善救人算是什么政治？导游听了连连点头说，行善事啊，误解你们了。导游说，这就是积德，就是积德。游客多的那几天，一导游一天带两团，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义工和导游开玩笑说，大陆团火爆，你们发财了。导游说，你们也一样，我看你比我忙。义工说，我们不挣钱，我手里发的真相报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导游一闷，义工说，我要想挣钱就不在这儿忙活了。这里能接触到大陆游客，告诉他们真相，赶快三退躲劫难保平安。导游望着义工非常敬佩地说，这就是积德，就是积德。从那以后，这位导游见义工来讲真相都主动配合，即便领队喊集合了，他也想方设法拖上一段时间再带团走。有游客对义工放真相广播出言不逊，导游对义工说，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人，告诉他们，听不听是你的权利，放不放是我的权利，你不可以在罗马这里随便乱说话。有游客不敢接真相资料，导游说，看吧，在这儿是合法的，没问题。游客听导游这么说，马上都伸手接资料。有导游还劝游客说，听听人家讲的，你在国内听不着。这样的旅游团基本是问一个退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全三退了。一次，一位退党义工给坐在梵蒂冈外柱廊里的几个中国游客讲真相时，发现自己身后站着一群游客，都伸着脖子在听他讲。义工转过身，第一个游客马上说，我党团队都路过。这人身后的游客跟着说，我也是。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游客一个接一个地说。义工说，那就退了吧。大伙都说，嗯，退退。有个小伙子举着胳膊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连喊了好几遍，周围的人都看着他笑。小伙子说，我家有好几个人练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好啊。几分钟功夫，这一群游客全都登记做了三退。义工数了数，一共14位。柱廊里的另一群游客，义工给一个女士讲真相的时候，她不住地点头。义工问她路过党团队吗？她手一画说，都路过。义工说，那就都退了吧。她说，退，都退。义工问旁边的一群人，她说，他们都是都退呗。义工就逐个问，还真像她说的，十几个人问一个退一个，都三退了。义工在给一个男孩讲为什么要退出少先队时，坐在对面已经三退了的父亲冲孩子喊，退退退，赶快退，谁要那东西干啥。孩子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中年男游客说，终于退了，太高兴了，太谢谢了。一天，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指着退党点上正在播放的真相广播说，这个呀，我在巴黎看过九评共产党，次次讲的都是真的，那都是实话，大实话，太对了。义工问他，那你三退没有？中年人有些迷惑地说，什么三退呀，我不知道。义工向他做了简单的解释，他听明白以后说，我退，我退党，我早就想退。登记完三退，他从义工手里接翻墙软体时，妻子在旁边拦着不让拿，说怕惹麻烦，丈夫非拿不可，夫妻俩争执起来。义工就对妻子说，你急什么呀，他都三退了，有神的护佑，你还怕他拿不回去？没事儿的。那你路过党团队没有？妻子听后一时语塞，丈夫着急地冲妻子说，你路过队，路过团，快说快说，退出去。妻子像突然明白了似的说，好，我退。离开时，丈夫回过头对义工说，早就想退，就是不知道去哪退，终于退了，太高兴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了。大陆律师说，早该判江泽民死刑。有一位概念的中年女士冲义工招手，要了一份真相资料。她说，她早就三退了，是在国内接听了海外的退党电话退的。这位女士告诉义工，她是一名律师，现在大陆的律师界都清楚，共产党长不了了，江泽民坏透了，早该法办他，判死刑。女律师这样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